歡迎大家嚟到五樓嘅周六崇拜。如果你之前一直有同我哋一齊咧，你知道咧由一月開始，我哋一直喺度研讀緊馬可福音。我哋講到嘅總題叫做非凡嘅見證，唔係因為馬可係一個非凡嘅作者，而係因為主耶穌基督係一個非凡嘅救主。如果上個禮拜你有喺度，你知道我哋講緊嘅係主耶穌基督差派12个门徒去加利地传福音的这个故事。在之前耶稣在百忙之中，他抽时间回了乡下一阵间。然而他回到去他成长的地方叫做拿撒勒，在拿撒勒那里竟然被那班空心人所拒绝。但是感谢上帝，耶稣化悲愤为力量，他没有因为这样的而退缩，相反他身体力行，他更加坚忍地去传道，并且他差派他12个门徒往各城各乡，要将天国的福音传遍加利利。约瑟夫就是当时犹太一个很有名的历史学家，曾经估计当时在加利利共有大概204个村庄，每个村庄大概有几百人。你想想，如果有204个村庄，而耶稣有的门徒有6队，去一去呢，每一队就要去大概34个点。如果你计算条数，每一次他们去大概去一个礼拜，要去一个安息日去讲道的话，咁呢個 trip 計計埋埋呢都有8-9個月嘅時間。喺呢8-9個月嘅時間當中，天國嘅福音廣傳喺加利利呢個地方。但係同時喺呢個傳福音嘅同時，有另外一個黑暗又沉重嘅故事喺加利利發生。呢個故事係講到施洗約翰嘅遭難，佢嘅受死。约翰是一位真先知，约翰是一个难得的义人，但约翰今次很惨，他死得不明不白，而且他死的过程是异常的残暴，还是死无全尸。难怪约翰死后有人传言说他冤魂不散，凶灵再现，这个是我们讲到的题目。但如果你听惯我讲马可福音，你会发现很多故事的背后有另外一个故事，原来冤魂不散，凶灵再现是谜语的谜面。那个谜语的谜面非常之黑暗，但是它却有一个非常之光明的谜底。那个谜面是冤魂不散，凶灵再现，那个谜底竟然是受死复活，圣灵差遣。这里讲的受死复活不是约翰的复活，而是主耶稣基督的复活。他不单止为我们受死复活，他还差遣他的圣灵来到地上，要将天国的福音传到地极。这个是整本圣经最终的意象，天国的福音成全于主耶稣基督身上，然后这个福音要被广传到世界的终极的地方。如果你上个礼拜在这里，你知道呢，马可请了我们吃了一个天国的汉堡包。在马可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用了一个三文治的样式来讲。在故事的开始，耶稣差派他的使徒两个出去传道，跟着中间隔了一段很长的篇幅，是讲到约翰，我们上个礼拜没有讲的。跟住最后一节话到门徒喺8-9个月之后呢，返嚟呢度呢同佢报告佢哋当中嘅经历。上个礼拜我哋淨係食咗嗰两层面包，我哋冇食到中间嗰嚿肉㗎。然而单单食嗰个面包已经觉得係好滋味，非常之有营养。今日我哋有机会返去中间嗰嚿肉里面，我哋甚至应该咁讲，当我哋睇埋中间嗰嚿嘢嘅时候，我哋可以有整个汉堡包一齐去咬，一齐去品尝，一齐去享受当中嘅滋味同埋营养。嗱，究竟嗰嚿肉系乜嘢呢？嗰嚿肉呢好有趣啊，就系施洗约翰佢嘅尸体被领去之后仲有下文㗎喎，传闻佢复活咗， 嗱，當你一咁樣去睇嘅時候，話嗰嚿肉係講到施洗約翰嘅受死，跟住全民又會復活嘅話咧，你開始發覺整個故事係一個影子嚟嘅，甚至可以咁講，整個漢堡包都係一個影子，喺上面同埋下面喺外層係講到耶穌差遣門徒將福音傳到地極。但要傳啲乜嘢呢？如果你上個禮拜喺度，你知道耶穌叫佢哋所傳嘅中心思想係要悔改。耶穌同佢哋講要傳人嘅罪惡、人嘅不義，佢哋必須要悔改，去相信天國。但係一個人單單悔改係冇用嘅。今日你同我坐喺度，如果冇福音嘅话，我哋嘅悔改系枉然嘅，我哋嘅悔改仍然会带我哋落到去地狱，所以必须要有个福音，呢、这个福音先可以拯救我哋。而个呢个福音喺边度咧？就喺个中间嗰度啦。但呢个福音竟然系施洗约翰嘅受死同埋传说嘅复活。你一听你都知道有啲问题啊，因为整个嘢系一个影子，佢指向一个真体，个真体系成就在主耶稣基督的身上，所以一切的东西是最终指向主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因为主耶稣基督为我们的罪受死，因为他为我们战胜了死亡而复活，今日我们会有一个天国的福音可以传遍这个世界，这个是我最终要带你去看见的。好，我们现在想带你回去看今日嘅故事，一个关于约翰嘅故事。圣经话俾我哋知，当你去仔细去睇马可福音嘅时候，你发现整本马可福音十六章圣经里面，基本上每一段都系关于耶稣嘅，除咗有两段之外，除咗有两段以外，所有经文嘅中心都系讲耶稣嘅。咁呢两段喺边度咧？呢两段咁啱都系讲施洗约翰嘅。如果你熟马可福音，你记得我们一开始的时候，马可给了我们一些旧约的预言，跟着在第四节他就说，照这样施洗约翰来到旷野宣讲悔改的洗礼。施洗约翰成为那个故事的中心，是施洗约翰来到旷野，耶稣都未开播，施洗约翰已经在那里宣讲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免。跟着耶稣来到约旦河那里，还要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但是在十四节，第一章第十四节的时候呢，开始交棒。那节这么讲，他说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讲上帝的福音，是耶稣接了施洗约翰的棒，跟着耶稣开始去传福音。施洗约翰由那一节开始就不见了，所以去到第一章第十四节讲到施洗约翰下监之后，我们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下监之后会不会放监的呢？我们不知道，他一直没有跟我们交代，他失了踪，直至在第六章，今天我们要看这段圣经，他突然间再出来讲翻去前面究竟佢下监之后嘅遭遇系乜嘢？有趣嘅地方，有趣嘅地方就系、呢个故事系讲紧施洗约翰嘅。呢、这个故事亦都讲紧施洗约翰系死喺边个手中啊？希律嘅手中。但系呢个故事咧，如果你仔细留意嘅时候，你发现咧，开始嘅时候第一个出现嘅名字唔系约翰，亦都唔系希律，竟然系耶稣。第六章第十四节咁讲，耶稣的名声传开了，唔系讲紧约翰，唔系讲紧希律。有冇可能约翰同希律其实都系衬托紧耶稣呢？耶稣的名声传开了，希律王也听见了。喺呢度，马可为我哋介绍咗一个新嘅角色，呢个角色叫做希律。在马可福音里面，希律只是在这个故事出现的，出现了之后就没有了，所以你知道他不是个主角来的，他要衬托一些东西来的。但是这个故事不是那么简单，那么不简单的地方是因为在福音书里面原来有四个不同的希律，其中有三个是小希律，一个是大希律，大希律生了三个小希律。虽然都几复杂，但其实呢你应该都很熟的。我们大家都应该记得有个大希律，大希律就是当年 当耶稣生了出来之后，有东方博士来寻找犹大人的君王的时候，你记得那个Christmas 的故事，有个圣诞节的故事的时候，于是他们找下找下，找到一个人叫做希律，于是问他说，我们来是要找犹太人的王。希律说，我都很有兴趣知道，你们找到之后可不可以来跟我讲声，以致我都可以去敬拜他。他当然不是想去敬拜他，他想杀他嘛。所以于是最后希律是落了令，要将两岁以下所有的 BB 仔全部杀死了，因为他要置诸耶稣为死地。那个是大希律，现在我们看这个希律是他的仔来的，他其中的一个仔。大希律是什么人呢？大希律的祖先是以东人，我不知道你记不记得在创世纪里面有这个以扫和雅各这个孖仔的故事。以东就是以扫的后裔，以色列人就是雅各的后裔，你看不看到？所以他们其实是有些血缘关系，有些亲戚的关系，但是以东人就不是犹太人。然而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但是呢，以东人即是希律王的先祖呢，是归顺了犹太教。所以他虽然他不是犹太人，但是他由细到大，这个小希律，我们今天看着这个小希律由细到大的长大的时候，他都当了自己是一个犹太人。这里讲他说希律王，或者我们刚才讲大希律，大希律王的时候，这个王字其实不是真是君王的意思。如果你知道当时的政治情况，其实他们是被罗马人所统治住的。这个所谓希律王其实是一个州长来的，他是被罗马人所委派去管理他那班犹太人的州长。后来大希律死了之后，大希律就将犹太人的地方一分为四，应该这么讲，罗马人将大希律的地方一分为四，三个地方给了他三个小希律的仔，另外一个给了他的一个妹。所以现在这个小希律所领受的加利利的地方呢，是犹太人地方的四分之一，你可以想象是四分之一个州。这些是小小的背景。耶稣的名声传开了，希律王又听到，他听到的时候，他心里面呢就开始有些惊惧。耶稣究竟是边个？耶稣究竟是边个？以下有三个选择 A、B 和 C。 有人说施洗约翰从死人中复活了，因此才有这些异能在他里面运行。耶稣是边个？其中 option A 第一个选择是什么呢？就是施洗约翰从死里复活之后，跟着附身在耶稣身上，于是耶稣就可以行异能。非常之无厘头的一个选择来的，完全不是很 make sense 的。这个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可能是有别人说他是以利亚。如果你熟旧的圣经，你知道在马拉基书里面讲过，当那个君王被拣选的君王，当那个弥赛亚要来之前，以利亚会再回来。所以其中一个 option 就说，这个耶稣其实就是那个以利亚要回来的先知。第三 option C， 有人说是先知，正如先知中的那一位。这个不是讲一个普通的先知。如果你熟旧约，你知道在旧约的生命记里面第十八章有个预言，就是在摩西以后有一天上帝会兴起另一个先知，跟摩西一样平起平坐的，劲过摩西的。这个先知有人说是耶稣。我不知道你会选 A、B 定 C， 但我跟你讲，如果你将 A、B、C 比较的时候，你会发觉 B 和 C 都是比 A 合理的。你要信 A 是那个选择的话，你要相信第一，死人会复活；第二，复活了之后可以附身于另外一个活人，不是死人。第三，如果当约翰死而复活，附在耶稣身上之后，耶稣会开始行异能、行神迹。这个完全不 make sense 的，为什么？你记得当约翰未死之前，他做什么？ 他做不做异能的？他从来都不做神迹的。 約翰所做的就是做兩件事，傳道和為人施洗。所以如果他死裡復生附在耶穌身上，他應該就是做那兩件事。但他說他受死復活之後，他附在耶穌身上，所以耶穌開始行異能，這個完全不 make sense 的。然而當你去訪問希律的時候，希律的答案竟然是第十六節，希律聽見卻說，是我斬的約翰，他復活了。他選了 A， 完全不 make sense 的一個選擇，百思不得其解。耶穌和約翰明明是表兄弟，差六個月而已，他們曾幾何時在同一個時空一起存在，一起對話，一起做事的，怎會一個死了跟著說他翻生還附體，根本完全不 make sense 的。然而當希律王有這個 ABC 的選擇的時候，他毫無猶豫，他很固執地很肯定地說，一定是約翰翻生來找我，空靈再現。為什麼？因為希律王和約翰有過一段的緣分。第十七節這樣說，原來希律為他兄弟腓力的妻子希羅底的緣故，派人去捉了約翰，把他綁在監獄裡，因為約翰已經娶了、因為希律已經娶了那婦人。那誰是腓力呢？腓力是他大希律下低的另外一個兒子，所以這個希律和那個腓力其實是同父異母的兄弟。其實當時他們兩家人都有自己的婚姻，是吧？腓力的妻子是希羅底，跟著希律有他自己的妻室，然而不知為什麼他們兩個搞上了，於是搞上了要在一起，他最後的決定就是不如我們兩個一起離婚，於是他們斷絕了，拆毀了兩段的婚姻，跟住他們自己兩個結合。而這件事你聽住啊，是不合法的。但是不合什麼法呢？不是不合羅馬人的法例，是不合猶太人的法例。聖經學者再告訴我們，希羅底很有可能其實是希律的一個侄女，就是說他們有可能有這個亂倫的嫌疑，所以再從律法的角度來說都是 illegal， 都是不合法的。其實這件事是眾所周知的事情，然而約翰衰的是衰多口。約翰曾對希律說，第十八節，你佔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我再強調一次，這個不合法不是不合羅馬人的法律，是不合猶太人的法律。其實羅馬人的法律是寬度，你出去點都得啦，是吧？羅馬人的道德觀念是寬度無倫的，根本就沒有東西是不合法的。然而這裡的不合法是說猶太人的律法。如果我們今天要找一個平衡的例子去平衡這個故事的時候，那個例子就會好像是初期教那個例子應該不是一個初期教會的使徒挑戰羅馬凱撒的不義，他的不忠，你明白嗎？他不是說一個基督徒告訴你我們的特首做得不好，他是說那個平衡應該是好像當年馬丁路德生於天主教底下，卻冒著自己生命的危險去挑戰當時腐敗了的宗教領袖和他們不合乎聖經的教導，你明白嗎？其實在屋裡面自己挑戰。如果這個希律沒有說自己是猶太人的王的時候，約翰是不會挑戰他的。他挑戰他是因為他想告訴你，我都是一個猶太人來的，我都是敬畏耶和華。而約翰告訴你，你一點都不敬畏耶和華。約翰成為了一個好像舊約的先知，他挑戰當時腐敗的領袖。約翰對希律說，你佔有你兄弟的妻子是不合法的。於是希羅底 懷恨他，想要殺他，只是不能，因為希律怕約翰知道他是義人，是聖人，所以保護他。雖然聽了他的道論十分困惑，仍然樂意聽他。這裡講緊，他說希律說，希律知道約翰是一個義人，是一個聖人。這個不是講緊約翰是十大傑出青年之一，不是讲紧佢系一个大大嘅好人，系讲紧佢系一个被分别为圣出嚟做真先知嘅人，你明白吗？所以话佢系圣人，因为希律自己知道约翰真正嘅身份系从天而降，从上帝而嚟差遣落嚟嘅真先知。呢、这个义人系上帝嘅义人，系耶和华嘅义人。原来呢个希律，虽然你说他不信，但他不信得来，其实他很熟读旧约的圣经，所以他听约翰的教导，他知道约翰的教导是出于圣经里面。然而这里说他虽然听了他的讲论，他的讲道十分困惑，这个十分困惑不是讲紧他听完听不明白，因为太难了，不够，没有 PowerPoint， 所以听不明白。这个原文的翻译有另外一个更好的翻译，是他犹豫不定，他听了那些道他犹豫不定。他犹豫不定不是说那些道是正确与不正确，而是尽管那些道是正确的，他自己心里面不愿意顺服，你明白吗？他知道约翰所讲的一切是合乎上帝旧约的圣经，他知道他犹豫不定的原因是因为如果他要相信，他要放弃自己的罪，放弃自己的不义，他要回转，他要跟随约翰的教导，他要回转跟随耶和华的教导。然而在他犹豫不定的时候，这里很有趣，他说他喜欢听道，喜欢听道，但不愿顺服。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这样的人，喜欢听道不愿顺服。我是听，其实如果你去到教会内，你会发现有些人在教会里面长大，去到一个年龄，他告诉你我不信的，但他久不久就喜欢回来听。他跟着觉得，他说他，我们在美国久不久有些人他很久没有回教会，跟着他就回来听，跟着听到一个好讲员，就会跟教会的人说这个是一个好牧师，以后有机会请他，但不要请那个，那个呢讲人话的，这个讲神话的，你明白？他其实很熟的，他知道哪个是讲的个真理。但不过你不要叫我顺服于这个真理。喜欢听到，但是不愿意顺服。但如果你当中有这样的人呢，你要知道你需要顺服在上帝的话语里，不是顺服在那个牧师那个讲员的面前，是顺服在上帝的话语里面。所以希律代表了这种人，他知道他所听的是真理，然而他不愿意放弃他的罪恶，于是他关注约翰，久不久叫他出来讲篇道给我听一下，昨晚睡不着，都是喜欢听你的道，周围那些谋士全部都是讲那些人话，我不喜欢听，我可以听下神话行不行？听完很开心，但是不愿意顺服。有一天恰巧是希律的生日，希律摆设筵席，请了大臣、千夫长、加利利的领袖。你一看你知道这个不是一个普通的生日会来的，不是请你最好的朋友大家一起庆祝一下，这个是一个政治的高峰会议。你看他请的人是谁？他请了大臣，他请了千夫长，他请了加利利里面的名人。你记得他掌权的地方是加利利，但其实他的皇权是要有很多其他人来巩固他的，于是每年过年过节他一定要去邀请这些人，大臣、千夫长、有军权的人、加利利的领袖，以致他可以继续巩固他的政治和经济的位置。就在这个 party 的当中，希罗底的女儿进来跳舞，使希律和同席的人都很高兴。在这个 很开心的生日派对里面，希罗底的女儿出来跳了一隻舞。那这个女儿呢就不是他们自己的女儿来的，但她是希罗底和之前那个腓力所生的女儿，那可能当时都已经有十几岁的了。那你估计她跳什么舞呢？我告诉你，她肯定不是跳民族舞。你想想这个 party 是什么 party 来的？一阵你会发觉，当她要给希罗底礼物的时候，希罗底是要什么？跑出去找她的妈的，是吧？即是说在这个 party 里面有没有女人的？没有女人的。这个 party 是以男人为主导的 party。这个 party 里面有喝不完的酒，有享不尽的奢华。在一个这样的 party 里面，大家喝到很嗨的时候，找个人出来跳舞，跳什么舞呢？一个完全不正当的舞。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完全不知道是什么，但对于当时的读者一听不言而喻，知道这种这样的娱乐节目不是好东西。于是他们玩得喝得非常之嗨，嗨到一个地步，王就对女孩说，无论你要什么向我求，真的好像很威风啊，做一个王，你跟我求啊，你求我，我就给你。王对女孩说，无论你要什么向我求，就是我国家的一半，我也给你。那这个说话很有问题的。第一，个国不属于他，他帮人打工而已，是吧？个国是罗马帝国，没有他份的，他是个州长来的。第二，个州一分为四，他是四分之一而已，州长。帮人打工，他不是拥有那个州，他顶笼比得出都是百分之一个州而已。但讲得很嗨，讲到自己好像个皇帝，于是喝到很大，他很豪爽。你叫我给你什么我都给你。于是这个女儿很乖，她走出去跑出去，去到她母亲的面前。她说，母亲，我该求什么？母亲说，施洗约翰的头。这个母心必无他求，这个母亲一心一意由头到尾都是想要一样东西，就是要施洗约翰死在他的面前。他恨透了施洗约翰，他愿意煎他的皮，吃他的肉。于是他说，不如我叫个外卖吧，这样。他就急忙进去见王，求他说，我愿王立刻把施洗约翰的头放在盘子里给我。很恐怖的，一个十零岁的女仔竟然要求一个人头来做外卖。王就很忧愁，然而因他所发的誓，又因同着的人不愿意食言，就立刻吩咐拿施洗约翰的头来。他不想食言，不是因为他是一个忠诚的人，他不想食言是因为他有群众压力，因为他那班人要巩固他势力的人在那里，如果他说不得，那就不好了，那就没有人可以再顺服他。这个王很忧愁，他酒醉都有三分醒，他知道施洗约翰死不得，然而他没办法，于是卫兵就去在监狱里斩了约翰，把头放在盘子里，拿来给那女儿，他就给母亲。做一节，约翰的门徒听了，就来把他的尸体领去，放在坟墓里。那这个故事就完结。这个是一个非常之血腥暴力的故事。但你听完这个故事，你怎么去明白这个故事呢？也许我觉得我们最需要去问的问题，就是这个故事的主角究竟是谁。你要明白这个故事，就不是求其读了个寓言故事跟着开始形容，你一定要问这个故事的主角究竟是谁。我给你三个选择，因为时间关系，容许我今次重男轻女，三个都是男仔来的。第一，这个故事的主角是希律。 为什么我说这个故事的主角可能是希律呢？因为有没有发觉在这个故事里面希律的戏份是最多的，还有不单止多，还是有几场是很耐心戏的。他又要喜欢听他，是吧？又不肯顺服，跟住他又很豪，跟住豪得来他又很忧伤，是吧？又想咁又想咁，你諗下，如果你將呢段故事拍成一套戏，邊個做主角？梗係希律啦，最多戏，最多内心戏。或者你都觉得有啲问题㗎啦，但我话俾你听，信不信由你。我记得嗰阵时早几年我有喺网上呢去揾过啲资料，发现呢好多嘅牧师呢喺讲呢篇道嘅时候呢都係用希律做主角嘅。如果你用希律做主角，你的讲道大纲大概是这三点。第一，希律的不义，做了衰嘢嘛。第二，希律的良心，所以他良心他都知道不得的。第三，希律的老婆。跟着问下你，你的不义是什么？你的良心怎么责怪你所做的不义？跟着你的老婆是谁？即是你那个天使与魔鬼在你的生命里面的周旋，那你要听哪一把声音？你要听你心里面的良心，或者上帝的话语，约翰对你说的，还是你要听另外一个叫你持续在你的罪恶里面那把声音呢？这个是第一个选择。第二个选择，有很多人觉得不得，我们怎么可以找个衰人来做这个故事的主角？一定要找一个好人做主角。於是話呢、這個主角應該係約翰。呢、這個故事由頭到尾都係講約翰，但係冇發現呢個故事裏面約翰係一句對白都冇嘅 ，Caliber 嚟嘅啫。由頭到尾呢個故事咧係冇約翰嘅任何對白。不過你講得啱，成個故事係圍繞住約翰。於是有好多人講呢段聖經嘅時候，佢會話約翰係呢個故事嘅主角，佢係好人，佢係一個英雄。於是我哋想要有啲正面嘅應用。我哋会鼓励弟兄姊妹，我哋要好似约翰咁样，我哋喺一个譬如话社会公义嘅主日里面，我哋可以好似约翰咁样，我哋无惧权势，我哋要讲真理，向为真理去说话。如果你头先有好头心听我讲，你会话我已经同你讲咗，约翰挑战紧嘅唔系社会公义啊，佢唔系同罗马嘅凯撒挑战啊，佢系同一个自称为犹太人嘅希律挑战他的信仰的纯正，所以他应用就不是挑战社会上面的不义，是挑战教会里面的腐败。还有第三个选择，第三个选择是一个冷门的选择，但是我的选择，亦都我相信是马可的选择。第三个选择是耶稣。如果我们说约翰呢连一句对白都没有，耶稣就更加冷门了。整个故事由头到尾耶稣从来没有出现过，你不是、哦、其实他出现过一次。你记得第一句是怎么说的？整个故事的第一句是什么？耶稣的名声传开了，他的人是没有出来，他把声音出来，不是，就是他的名声出来。整个故事的起源，整个故事的导火线是什么？是耶稣的名声传去。于是在问究竟这个耶稣是谁？这个耶稣有没有可能是约翰被斩之后复活的耶稣？你明白？所以整个故事的导火线是跟耶稣有关。或者你再想深一层，虽然我们说这个故事好像是关于约翰，但是我们可以问大一点的问题，就是约翰马可福音是关于谁的？马可福音不是关于约翰的，约翰福音都不是关于约翰的，马可福音是关于耶稣的。有没有想过在马可福音里面所有的故事都是耶稣拼图里面的一块？所有的故事最终就算耶稣在当中没有出现过，都是耶稣拼图里面的一块。但是我回到我们之前一直我在这里强调的，就是马可在第六章第七至三十节，你不要只是读中间那嚿肉，你读完七至三十节的时候，你会发现马可是很明显给了我们一个三文字。这个三文字的开始是十二门徒出去传道，传悔改的道，这个三文字的结束 啊，嗰塊麵包好薄嘅啫，一節嘅啫，就係佢哋全員到翻嚟，將佢哋所講所做嘅事情完全報告俾耶穌聽。而喺中間夾咗約翰嘅故事。其實講真嗰句，冇人知道呢個約翰故事係咪同時發生嘅。即係時序上面，我哋唔知道係咪就喺嗰八九個月裏面發生，但係我哋知道馬可係好似好專登將呢個故事插喺中間，話俾我哋知佢哋出去傳嘅道就係關於約翰嘅受死，跟住後尾約翰傳聞佢仲有咩復活。當你咁樣去明白呢個故事嘅時候，呢個故事咧越嚟越清晰，但係清晰當中亦都係好奇怪。乜嘢叫做全約翰？咩叫做約翰嘅福音？唔 make sense 嘅。直到你開始明白，所有嘅一切都係一個影子，呢個影子指向最後嘅真體。呢度馬可所俾我哋嘅血腥故事嘅三文字，其實係一個血腥故事嘅預言，係一個預言。呢個故事最終嘅成就是在十字架上，在不久的将来，耶稣要好像约翰那样，他要被钉死。但是在他钉死之后，他不单止好像约翰那样有传闻中的复活，他要真真正正的复活。约翰是个影子，耶稣是个真体，约翰是福音的预言，耶稣是正式上演的福音。你明唔明啊？所有嘅嘢都系指向最终整本福音书最后嘅高潮。嗱，呢度马可好用心、好精妙咁用咗一个故事嘅细节咧，再次将约翰同耶稣嘅命运咧连喺一齐嘅。我唔知道你记唔记得头先咧，有一节圣经系好特别嘅，好特别嘅。呢节圣经咁讲，第六章第二十节咁讲，希律知道约翰是异人。就听了他的讲论，仍然喜欢听他。这里讲到，尽管他不愿意顺服天国的福音，但是他很喜欢听他。我想告诉你，就这个喜欢听他是一个很特殊的形容词。这个形容词在整本马可福音里面出现过两次而已。一次是讲到约翰是希律喜欢听他，喜欢听他之后做了什么？将他斩首示众。这句说话喜欢听他在几章之后会再次出现，是在十二章第35、36、37节这样讲。耶稣在圣殿里教导人，耶稣最后一个礼拜在圣殿里面教导人，一大群的人都喜欢听他。希律喜欢听约翰，下一刻就将他斩首示众。众人喜欢听耶稣，下一刻就 crucify him， 将他钉在十字架。你看不看到啊？他用一句这样的说话将这两个人的命运连在一起。原来少女真的可以藏刀的，两个喜欢听他，两个必死的先知。当你整个大图画去看马可福音或者福音书的时候，你会发现约翰是主耶稣基督的先锋。他们两个人是跑在同一条路上面，约翰在前面跑，他是开路的先锋，耶稣在后面跟随着他一直去跑。而当我们开始听到约翰遇到死亡的时候，其实我们应该心里有数，知道下面的故事应该是怎样。如果两个人是同坐一班车的时候，当这个火车进入一个黑暗的轨道的时候，一个坐车头的人入了去黑暗的隧道，我们知道坐在后面的主耶稣基督，他亦都很快的会走入这个黑暗的隧道。约翰的死话给我们知，主耶稣基督生命的终结快到了。但正如那个故事里面，那个故事不单止是讲约翰的死，还是说约翰死之后有传闻的复活，你记不记得？而这个复活是指向耶稣基督，最终他真的会复活的。 一个是全民的复活，一个是真实的复活。今天耶稣基督的坟墓是空的，约翰的坟墓不是空的。所以如果我们有机会去中东，应该找约翰的坟墓，就不要找耶稣的坟墓。一个是全民的复活，一个是真正的复活。耶稣基督是我们的君王，我们要传的福音是耶稣基督的受死与复活。他胜过了罪，他胜过了死亡，他又差派他的圣灵来到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将福音带到去地极。我想带你去看马可福音的终结。马可福音第十六章这样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再不是去加利利。你记得在第六章里面，耶稣叫他的十二门徒是去加利利的各城各乡去传道。这个是一个影子来的，是一个预言来的，是彩排来的，很小的。今日耶稣不是叫我们回去加利利204个村庄里面去传道，他叫我们要传福音给万民听，我们要去普天之下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不够。第二十节，于是门徒出去到处传扬福音，他们领受了个使命，主和他们同工，证实所传的道。第六章是十六章的预言，所以今日我们那篇道的题目不是冤魂不散空灵再现，而是受死复活圣灵差遣。这个是我们最终的意象，这个是我们今天向公理堂的祈求。我们祈求我们的教会，我们所爱的公理堂会快快差遣门徒进入这个世界，将福音传到地极，不是小小的加利利，而是将这个福音传到地极。因为主耶稣基督他已经胜过了死亡，他胜过了罪恶，这个世界再没有其他一个名字是可以凭着这个名字得救，唯有我们有独一的福音，唯有我们有独一的君王，在十字架上面的主耶稣基督，他呼召我们，呼召我们回转。我再次问多一次，我们当中有没有人还是喜欢听他而不愿顺服的？我盼望你们顺服在他的面前，因为这个是人生里面最大的祝福，永恒的祝福。耶稣呼召我们要离开我们的罪恶，耶稣呼召我们要全人的悔改，耶稣呼召我们信靠祂的十字架，耶稣呼召我们去追求祂的天国。这个是每个时代每个教会的使命，是我们这个时代我们公理堂的使命，是我们今天的使命。但是这个故事的背后有另外一个很沉重的现实，就是凡要将福音传到地极的人，一定要付上极大的代价。正如当年的主耶稣基督，正如约翰他自己，当我们要将罪悔改的信息传到地上的时候，我们必然受到极大的拒绝。我们要愿意将我们的生命献上，奉上这个代价，以致福音可以被广传。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一本书叫做 The Fox Books of Christian Martyrs， 它是用一个殉道者的名录来写教会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是殉道者的历史，教会的历史是最荣耀的历史，但这个荣耀的历史里面是充满着殉道的名录。愿我们教会今天都可以承担起一个这样的使命，愿我们都可以愿意为着这个荣耀的福音奉上沉重的代价。但再过多两个礼拜，如果你回来我们教会，你会发现就是我们庆祝我们130周年的纪念。如果你过多两三个礼拜你回来，你会得到这个很有意思的纪念品。这个 folder 上面刻住的或者上面印住的是我们创堂的牧师，美国来的牧师喜加利牧师，在他离开美国之前讲的最后一篇道，是他的一个分享。个分享是 Why do you become a missionary？ 为什么我要做一个宣教士？是一个最感人的分享。这个是
我们教会的历史，我们教会有的是135周年的历史，135周年宣教的历史。但我想讲一样东西，就是今天我们教会需要的不单止是135周年的历史，我们更加需要的是宣教的梦想。我们需要的不是想当年，我们需要的是梦将来。不是说曾几何时我们教会是宣教工作的成品，曾几何时我们的喜加利牧师走遍中国不同的省份去传扬上帝的福音。这个是很宝贵的历史，但是这个是过去式。我们要的是在过去式上面建立我们的现在进行式。愿上帝使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成为我们将来宣教里面的一份子。每次我回来读圣经的时候，我都觉得是耶稣逼着我们一定要将福音传开。很多时候我们去读圣经，我们有个心想，就希望在这里得到一些慰藉，得到安慰，我都想。然而在这个慰藉的背后，你发现主耶稣基督不断在这里催逼我们要将这个福音传到去地极。在我们周六崇拜将要踏入第二周年的时候，这个是我们在上帝面前立志的时候，不是要立志成为一个温暖的团契那么简单，是要立志成为一个宣教的起源点，继承我们教会宣教的历史，为我们带我们进入一个宣教的梦想。我不知道你喜不喜欢看那些科幻片，我经常想起我们这栋东西在这科幻片里面突然间会起飞，变成了一个航空母舰，在空气中的航空母舰，你明白吗？我经常在梦想这个地方不是一个大厦，是一个可以起飞的航空母舰，将福音带到去地极。愿我们好好善用上帝给我们一切的资源，将这个福音传到去地极。我们来祈祷。就是我们将要进入我们一周年的前夕，你给了我们一个无人可以承担的使命，是一个福音的使命。我们成日都在这里计数，我们想做一些我们很有把握可以做到的事，你成日在这里挑战我们那盘数，你要我们超支，你要我们去承担一些人不能承担的东西。当我们胸怀加利利的时候，你却将我们的视线指向地极。主，我们永远都是在这里追赶你的步伐。然而主啊，这个就是福音的美丽，不是一个人的工作，是一个天国的使命，唯有你可以做到的使命。然而你不需要我们，你却呼召我们成为这个使命的一部分。主啊，真的愿我们到每个人都在这个使命上有份，让我们将福音传到地极，让我们自己的属灵生命因福音而扎根，让福音成为我们生命中的一个大能，为要救一切相信的人。